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星期一的早晨已经到了四月的中旬了，4月15号，现在呢是星期一早上的7点3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准时呢开播的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有万峰老师在这里，也有文慧在这里，大家早上好。
好，早上好。今天呢是上周的第一天的开始，昨天过了棕树主日呢，我们就踏进与耶稣一起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一个礼拜。
对，
那还有礼拜四呢就是最后晚餐，礼拜五受难节，礼拜六就安葬，礼拜天就复活了啊。
是，那这一周呢我相信很多的教会呢已经呢紧锣密鼓在筹划当中啊。那如果没有办法呢参与呢受难节或复活节的崇拜，也希望你能够呢锁紧我们电台的节目，因为有不同的节目呢应该都会安排呢受难节到复活节呢有特辑特别的节目内容播出。那么线上今天呢星期五受难节我们仍然呢会直播，大家一起背经句。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的跟大家分享铁证待判第五集，那我们讲了圣经可不可靠，我们讲了旧约的史实可信吗，真实度有多少。今天呢我们会进入新约。
哎，这个就更好了，因为呢我们对于信仰呢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哎呀这么多神迹啊，这么多好像很虚幻的东西，那到底什么是真的呢？我们怎么用一个包括我们的信仰经验，也用我们的理性，用传统很多的个角度来判断圣经的真伪。
那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呢边听边做笔记，甚至呢可以呢提出一些的疑问，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您是可以在网站或者手机收听的话呢，可以上同行频道的第五空间冒泡，彼此一起的互相讨论。那么最近呢真的要提醒大家啊，就是天气呢有一些的变化无常，那好像我们知道上周的星期四晚上啊，4月11号呢深圳啊就暴雨，突然之间就来了一个暴雨，那么造成了11个人死亡，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灾难哈。因为这个暴雨的消息呢其实提早公布了，但是为什么还是会造成11个人死亡，所以就想到春天还有夏天雨季将来啊，那很多地方的这个下水道的工作并不是做得特别理想，那么现在很多的工人也正在加紧的这样的清理当中，但是真的要防暴雨。所以呢提醒两点啊，就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啊，防倒春寒啊。好像香港今天呢就天突然之间呢早上走过来的时候觉得哇有点冷啊，防倒春寒。第二，防暴雨啊，因为我们知道有些地方突然来了一场春雨，那不是绵绵呢而是暴雨，所以请大家呢要注意防倒春寒还有防暴雨，特别是上班期间。
我觉得你说的太复杂了，不就是说个未雨绸缪就好了吗？
是的，
对，我们还没有大雨的时候就预备好了嘛。所以呢其实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经常有一些我们不能够预期的风暴，那随时会来临的。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价值，就是我们知道耶稣随时会回来，随时有灾祸发生，随时都会有一些我们不能预期的东西发生。
对，
就得预备。
对，这个说得很好，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因为这些呢都是我们的民生新闻，那么希望大家呢能够注意
警醒哦。
对，
嗯，所以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我们要经常警醒在主的话语里头，我们怎么样装备自己，让自己预备好耶稣基督的复活还有福临。
是，好，我们接下来一起灵修。
每日天粮，每日天粮。
顺服真道。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罗马书六章十七节。基督徒最大的和最基本的改变，也是神救恩的主要目的和效果，就是从罪里得到释放，不再做罪的奴仆。因此就将信徒从世人坠落的情况中拯救出来，因为罪是自从神创造以来最大的难题，使受造之物都面临十字路口。撒旦和亚当都是因着罪而背逆了创造主。主耶稣来到世上最大的使命，就是要将人从罪恶里救出来。凡仍然受罪恶所辖制做罪奴仆的人，就是尚未接受主的救恩的人。另一方面，我们是从心里顺服真道的模范，以此作为追求的目标和依据，排除了人的看法和自己的想象，从今以后只遵循主的道和圣经中所指明的楷模，不再犹疑不服。虽然肉体不服神的律也是不能服，但内心却已经顺服了基督和真道了。以上的两方面也是互为表里的，只有从罪里得到释放，才能真正顺服真道的模范。反过来也是这样，只有从心里顺服真理，才能不再做罪的奴仆。因此我们要求神借着圣灵的大能光照感动我们脱离罪的引诱，并从心里爱神顺服神行他的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包容不放弃我，用你慈爱紧紧地拥抱我，赞美你宝贵奇妙的
你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线上今天。今天我们都在直播啊，整个礼拜我们都有的。
是，好像说的呢，其他的礼拜呢我们没有一样啊，万峰老师。
对对对，我
们小心说话，
因为我下个礼拜一可以休息，所以这个礼拜呢我们五天都要直播，下个礼拜就有一天暂时的休息啊。
嗯，那我们的节目还是照常播出哈。不过呢，因为在香港这边呢，啊，我们复活节呢是有假期的啊，所以呢，我们下个星期一呢有特别的安排，但是呢，我们还是有节目播出的。
对，
千万不要被万峰老师误导。
我错了，我错了，我误导了你。那在礼拜一的时候呢，我相信呢，这个金三银四啊，这个呢，通常都是说生意最兴隆的时候。
是
啊，
星期三星期四吗？
不是，是三月跟四月。
哦，是
金三银四。
好，
这个时候呢是一个工作的旺季，那有很多人呢就在这个时候开始找工作啊，也找到一些的新的毕业生要找工作了。
是，那我们要特别的关注啊，今年的毕业生啊，大学的啦，又或者是高中的，因为我们发现了现在呢，这个年轻人要找工作是不容易的啊。那好像呢，现在工时也长啦，那公司呢对新人的要求呢也高了，有一些的考验要进行呢，你要通过这些考验，你才能够呢正式的进入公司里头当正式的职员转正啊。
有什么考验？
譬如说呢，我们之前听过一些消息啊，譬如说你要到这个马路边呢亲吻垃圾桶啊那些。
啊，
对呀，
亲吻垃圾桶干啥？
就是考验他有没有那种吃苦耐劳、接地气啊等等。那么四月二号呢，我就有看到一则呢新闻，新的考验出来了。在广州呢，哎，街头上呢有一名呢年轻的女子啊，就向陌生人要钱，但她不是乞丐哦。哇，这个记者上前一问，原来呢，他说这是公司的一个考验，公司就规定了新员工入职前先上街要钱，不能够带手机，只能够要现金，因为有些人可能就说啊，那个你能不能转微信钱包啊？不要骗人，就是说你真的不要骗他，但你要找到任何的理由，就是向人要钱。好了，公司就回应了，怎么可以有这么样的考人的考验呢？他说啊，这是培训内容之一，可以挑战生存能力，展示交际能力。
对，因为呢这个年头呢，很多时候做销售啊，做派传单啊，都是要
厚是吗？
对呀，要经常接受被人拒绝的那个经历
啊。那但是是不是真的要钱呢？
我觉得它是一个，例如最后要十块钱，可能是一个这样的测试，肯定不是要你要三万块、五万块那样。那这个如果十块钱，这个真的可以当做一个测试，让我们锻炼跟陌生人在很短时间里头相处的一个能力。
哎，这样听起来呢，万峰老师应该是赞成的啊。
我没有。
哦，
我描述而已
啊，你就是替公司去想，为什么公司要有这样的一个考验？
因为我也想过我。 例如传福音，我们基督徒传福音也是挺困难嘛，街头布道啊，公园布道啊，有些时候啊、真的很难。
所以从小做起了，也许你刚才讲的啊，可能是一块钱两块钱，只要有钱就行嘛。不知道公司对这个银码啊，这个钱呢大概多少有没有规定呢、啊？如果要一块钱两块钱，我觉得应该可以，你只要跟路人讲清楚。但如果要什么50块100块，可能就高难度了。有网友就这样回应了。好，你说要考验生存能力，那你咋不让这些新人去荒无人烟的海岛上求生存？
成本高了。
哦，成本高，好，这个说的对。那么也有网友就说了，日本有的公司对新人要求是在街头上大声的演讲，进行锻炼培养。诶，这个中国已经有一些公司这样做了，就是让他们到街头啊、十字路口呢大声的讲。好了，也有网友就说，这是锻炼不要脸，锻炼自尊心被践踏，以后在公司就学会忍气吞声了。
对，有些时候真的在不同的环境里头也会面对一些不同的挑战，例如现在最流行说的996、就是一个所有的同事都在加班，
这是马云提出来的。
对啊，那你加不加班呢？这个很矛盾。
哎，我觉得如果站在马云啊，像这些大老板的立场，他们可能觉得你为你的工作奋斗啊，为你的这个工作 啊公司这个目标前进是好的。最近那个京东是吗？也在炒人啊，炒人鱿鱼啊，其中一类人是被炒的，就是
懒惰的就不是我兄弟。
对、
啊，
还有这个不奋进的就不是我兄弟。那是不是都要996呢，万峰老师？
所以有些时候很矛盾。对于老板来说，当然最好你的员工都有这个激情、都有这个承担，有这个使命可以拼搏。
我对万峰也有这样的期望。
对，但是对于员工来说，他们也有家庭啊，也有其他的事情。还有你现在是在拿他们的时间换来一个短期的回报。
哎，万峰老师，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听众，因为未必有些人呢能够像万峰老师呢这么样的热心于关注呢中国现在的一些很多的情况啊。996是代表工时，怎么样的算法呢？
早上9点，晚上9点，然后6天一个礼拜。
哇，那这个星期天可能还要应酬哦、还要随时呢 online， 就是在线上，老板上级一找你，你马上就要回应的。
对啊，其实很辛苦、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在短时间用尽一个员工，然后他之后呢怎么办呢？他身体的衰残怎么办呢？这个不行嘛。
对，所以有人就形容啊，这个人生呢到底是像马拉松呢还是像短跑呢？短跑你就要全力了，因为有些人的态度就是我今天不努力不996，可能我明天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你刚才不是说吗，未雨绸缪吗？我明天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要尽力做好今天。但有人又说了，这个马拉松，所以我们要均匀，不然的话你跑不到终点。
所以可以短跑就跑啊，40场啊，50场啊、那跑完一场短跑休息一下，短跑休息一下，或者长跑你就慢慢跑，慢慢跑咯。
所以我赞成可能你刚才讲的第一种的哈，更符合现在文慧的一个人生态度，每一天就像短跑尽力，但是呢尽完力之后就一定要安排时间给自己足够的休息，因为明天还要短跑，是吧？
对了，对对，应该每天我们都是面对这个挑战，因为我们向着标杆直跑嘛。
对
啊，
不过呢，我们也知道呢，这个老板希望你996，所以有的时候很多的同胞呢，他自己不愿意996。可是因为老板希望你996，他自己就得996、
对，我昨天跟我的团契的朋友们一起聊天，然后我就说，哎呀，你们每个人都得上班工时这么长啊，很辛苦。其实原来其实现在年轻人最辛苦。
是，所以你现在很喜欢自己在良友电台工作了吧，侍奉了吧。
对啊，因为我能够跟听众有激情嘛。
好，我们的万峰老师
跟弟兄姐妹有关系嘛。
是，所以我们也要关心大家的工时啊，特别是对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要接受考验才能够进入公司，可能他们一进来就是996啊，这是一个比较不正常的非人的工作时态，我们真的要说。但是我相信全国工作一族大概有80%以上都在996当中，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可能我们自己是不是也996呢？好像万峰老师一想到996就想到我们的大树， 啊，嗯，那我们要彼此守望，也彼此关心，更重要就是我们真的要求神呢来扭转这样的一个不正确的工作的心态，特别是工作在那些老板的心中，
对那个风气我们得扭过来，
是的，
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耶稣走过十架受苦之路，今天我们是否也愿跟随他的脚踪，
拨一些时间亲近主，付出心力关心人，改变一个老习惯，参加一些新服事。
受难复活节前夕，遇苦期中，让我们
多念主恩，为主而活。
基督，我今生的唯一。
山东的陈姊妹，早上好。
你好。
哎，你好，陈姊妹。声音有一点点惊慌的感觉啊，没有关系。来，先让您背金句。
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又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阿门。
哇，第一次打开。
对呀，背的时候背的好快啊。
对对对，一紧张一速
就很快，好像后面有人在追着你啊，就把它给背出来了。
我只是太激动了。
太激动了啊！是你听我们节目多久了呢？
是这样，因为我知道这个良友电台已经很多年了，因为我比上一个听众要幸运的是，我有一个信主的婆婆，是她给我传的福音，让我那个信的主，然后她就整天在家里听这个这个电台。为什么现在最近这段时间呢，我就是每天出去锻炼，我就出去锻炼的时候，我就打开这个旷野马拿，我就每天听。今天听完了以后，我再翻一看，哎，还有背这个金句，就打开背。背以后一看，后面还有就说可以参加活动，我就赶紧就打了这个电话。
哇，锻炼的时候来听节目，锻炼的时候来背金句，多好啊！
锻炼身体，锻炼心灵。
对呀，身心灵都锻炼了，
对对对，
全人都健康了。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你是我的渴慕，我的所爱，你是我的力量，我的光。
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非常的开心啊，因为听到这些呢，我们的主内家人呢一起背金句啊，每一次听呢，每一次重温呢，心里都暖暖的啊。那因为知道呢，越来越多的弟兄姊妹加入了这个背经的大行列当中。好，接下来呢，也欢迎大家呢一起来加入的，就是上课时间铁证代判。我知道呢，已经有一些小组将我们这个铁证代判，将这个节目呢是转到群里的。
这么厉害啊！
嗯，
其实真的，我们呢护教学这个项目呢，就是让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为什么是真实的，这个要经常去问的，因为呢我们经常挑战这个信仰，挑战自己呢是对于我们成长很有帮助。
对，我怎么觉得今天万峰老师讲话都铿锵有力呢？
可能刚刚醒来啊。
今天呢啊，真的非常的棒啊，万峰老师常常在这里提醒大家啊。那我们已经说了，上一个星期四呢讲到旧约史实可靠吗，其实这个应该是万峰老师的专长啊，因为他是从教会历史还有啊一般的文学考古学呢去证明旧约史实可靠。那么今天呢，说完旧约就要来到新约了，我们一起来听铁证代判。
保罗说，
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
让我们走入历史看证据，
回归圣经说真理，
铁证代判，
新约历史的可靠性。 欢迎大家收听铁证待判，有刘芳还有文慧在这里。
嗯，是的。那么铁证待判这本书呢，作者是麦道卫，他写成这本书啊，中间有很多历史的考证啊。我们也诚挚的邀请我们的家人听众朋友呢来信提出你的一些疑问或者说你的感受，好，我们也乐意在节目中回应。
是，我们也鼓励您呢，如果可以的话呢，去网上订购铁证待判这本书，亲自的研读，那然后呢和我们一起讨论分享你的看法。
嗯，
那如果没有办法订购的话呢，你也可以呢在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的推送文当中呢看到我们每一集的讲义资料。
嗯，
好，上一回呢刘芳和文慧呢就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了旧约圣经的历史，不论是考古学还是古代其他的文献资料以及历史材料呢，都证明了旧约所记载的历史是绝对可靠，是真实的历史。
是，
甚至呢，因着旧约圣经的记载，更帮助了历史学家呢明白古代近东的文化。
哎，是的。那么其实呢，很多的考古学家本来是不信神的，当然呢就不会信圣经的记载啦。
嗯，
但是呢，经过他们的实地的勘察发掘啊，就发现这些古代的文物都向他们在证实一件事情，那就是圣经是可靠的。
嗯，
因为他们发现的这些东西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哈。那因此呢，这些考古学家不得不改变他们的立场哈，接受圣经的记载具有参考的价值，甚至就接受圣经的记载是历史的事实。那么最后呢，有一些考古学家更是因此就信主了，成为了基督徒。
对，我们相信呢，真理呢是经得起查验和辩证的。
哎，
而圣经也告诉我们，神乐意人来寻求他，
嗯，
认识他。所以呢，只要我们肯开放我们的心灵，存着客观探索的态度呢，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找到真理。
今天呢，我们就会分享新约圣经的历史可靠吗这样的一个题目。那这个新约圣经呢所记载的内容真的是历史事实吗？
嗯，
哎，关于这一点啊，我们真的是可以探讨一般历史的原则，那么来验证新约圣经的记载是不是可靠的。那么历史学家呢，有一位叫做桑德斯的学者，他在英国文学史实研究介绍这本书里就提到，编撰史实有三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书目的查考、内证的查考以及外证的查考，那么这三个方面。因此我们就从这三方面来看一看新约圣经的历史记载是否是真实的。
好，首先呢是书目的查考。什么是书目的查考呢？就是看看啊，新约圣经流传到现在的抄本数目有多少呢？那不同抄本对照之后有多少差异呢？
嗯，
还有抄本距离原版多久时间呢？那么抄本是否正确可靠呢？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说到这个书目的查考这样的方面呢？为什么这个书目查考这么重要呢？
嗯，
原因就是许多古代文学作品的原版啊已经失传了。
对，
所以呢我们只能根据流传的抄本来确定原著，因此呢书目的查考相当的重要。有一位学者就曾经指出啊，单单就抄本的流传来说，基督教的新约圣经是被最多人抄录、最广泛传阅的古代文献。
那这位学者呢，他所说的话真是一语中的啊！现在世界上所知道并保存的新约希腊文抄本呢，超过了5686份。
嗯，
那如果再加上10000份拉丁文译本和9300份其他文字的早期抄本，
哇，
那么新约圣经的古代抄本呢，差不多有25000份。
哎，
而其中呢，大约有5656份，那详细到这么具体的数字啊，
嗯，
5656份抄本呢，是在第2世纪到第15世纪用人手抄下来的。
哎，这可是古代抄本啊，
对对对，
就有25000多份。
嗯，
那么可能听众朋友呢还不能完全明白这连串数字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么重要呢？那么我们就举个例子啊，让您更多的了解。这个新约圣经抄本数目繁多啊，对新约圣经的真实可靠性到底起了怎么样的作用呢？
哎，举个例子吧。
哎，那就例如呢，著名的史诗作品《以利亚特》 就是古希腊人荷马的作品，荷马史诗这个作者。
嗯，
那这部作品的原版已经是失传了，但是有许多的抄本保存下来。它是除了圣经以外呢，世界上最多抄本流传下来的古代文学作品。但是呢，它的抄本呢只有643份。
嗯，
那圣经是有多少份呢？还记得吗？
25000份。
哎，是的，这个数字差距是非常大的啊。那但奇怪的是，今天我们好像很多人都相信荷马所写的这部伟大的历史作品，但是呢却不相信圣经。哎，这就挺矛盾的啦。
对，真的是互相矛盾啊。
哎，
所以呢有学者就指出了，如果呢我们对新约圣经各个书卷现存的经文表示怀疑，就是让所有古典文学呢都落入了不明朗的境地。
哎，
因为呢没有一部古代文献像新约圣经这样有大量的抄本作为支持。
哎，意思就是说，如果圣经都不可信，没有一本古典文学是可信的。
对，你现在读的莎士比亚作品可能是假的。
是的，更何况是新约圣经啊，它最早的部分抄本呢是在第二世纪完成的哈。距离耶稣的年代和圣经所记载的事迹呢其实相差不远的。
对，
如果说是其中圣经里面有不真实的记载，早就被当时的人呢就怀疑提出来了，就不可能再流传下来了。
对，并且呢我们对照比较新约圣经不同的抄本，诶，我们就会发现呢他们的一致性。
嗯，
其中呢只有一点点的差异。
嗯，
但这些差异呢也只是一些用词遣词的不同，甚至只是标点而已啊。
哎，
对基督教的信仰和耶稣基督的福音呢并没有任何的影响。
所以呢难怪有学者就说过，新约圣经是具有最佳证明的古代著作，因为实在没有别的古代抄本证据可以和新约圣经所拥有的古代抄本数目以及抄本的完整性相比较。如果我们相信现在世界上所有的古代文学巨著，那么我们也应该相信新约圣经就是真实可靠的。
对，说得好。约翰福音14:27，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让我们更多认识主耶稣，更深的爱慕主耶稣，更紧紧的跟随主耶稣。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刚才呢刘芳和文慧就谈到了新约圣经的古代抄本呢是古代文学作品当中最多的。
嗯，
不仅如此啊，新约圣经的译本翻译本啊，
哎，
也是最多的。而且呢不论是各个时代或者是各种语言的新约圣经翻译本，彼此之间不但是内容一致，和圣经的古抄本也是一样。
嗯，
那这也是一个明证。
哎，是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来看刚才提到的所谓第二个验证方法，就是说到书目的内证考察。那么关于这一点啊，最直接的证明就是新约圣经的作者都是以亲身的见证人的身份，又或者说是第一手资料啊，来撰写的。
那这个证明很重要啊，就如呢英国前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布鲁斯他所说的，最早期传讲福音的人很清楚地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亲身直接见证这样的一个重要性。
嗯，
新约圣经作者常说，我们是这些事的见证人。这样说呢，是要负起极大责任的。
哎，
因为呢，只要他们捏造一些耶稣的事情，又或者是冒充见证者，
嗯，
那么马上呢，就会被拆穿了。因为周围有许多和耶稣同年代的人，那么这一些人怎么可能任由圣经作者乱说一通呢？
哎，所以呢，我们在圣经中经常就看到作者坚称我们是这些事的见证人啊，还对所有的圣经读者说， 这是你们自己也知道的。
对
啊，也就是说作者强调他所写的有关耶稣的事迹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所有人都可以作证的。那更何况使徒们还要努力的传道，带领人来信耶稣。如果他们说的所写的不是事实，那怎么能够引导那个时代成千上万的人来信耶稣呢？
嗯，
而这些人呢，还因为信耶稣要受到那么大的逼迫，甚至为主耶稣殉道啊。
好，最后呢，我们从第三方面的验证来着手啊，就是新约圣经的外证考察。
嗯，
那也就是呢，有没有任何古代的文献或者是考古学的证据否认或者是推翻新约圣经的记载呢？
嗯
啊，又或者是这些古代文献还有考古学的发现反倒成了新约圣经的旁证，证明新约圣经的内容是可靠可信的呢？
哎，那么首先啊，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些古典文献是不是有间接的提到耶稣或者说基督教。
嗯，
那么旁证了新约圣经所记载的不是传说和神话，而是真实的历史事件。那么第一个证人啊，就是叫做塔西图的人。
嗯，
他是第一世纪的罗马历史学家，被公认为古代记录历史较为精准的一位历史家。塔西图曾经记录了公元70年罗马城的大火，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场大火呢是罗马皇帝尼禄他一手策划的。塔西图这样记载说，结果为了摆脱这种报道，尼禄呢就把罪名加在一群被人厌恶的人身上，对他们加以迫害。那么这一群人啊，一般人就叫他们为基督徒。
嗯，
基督徒的名字呢源于基督，他在提比流执政期间于巡抚比拉多手下受了极刑。
哇，这是塔西图的记载啊。
哎，是的，可见耶稣和基督教的信仰呢在第一世纪的罗马帝国中已经是相当普及的，并且就如圣经中所记载的一样呢是受到了极大的迫害的。
嗯，这是一位历史家的著作，塔西图旁证了新约圣经的真实性。好，接着呢还有另外一位历史家，就是呢虽屯纽。
嗯，
他是公元117年执政的罗马皇帝哈德良的首席书记大臣。
哦，
那虽屯纽呢在他的记录中呢就证明了新约使徒行传18章第2节的记载，就是呢格老丢命令所有的犹太人在公元49年呢要离开罗马。
嗯，
诶，虽屯纽呢就这样记载，由于犹太人不断在基督的教唆之下作乱，所以把他们逐出罗马。
啊，
那这也是一个历史学家的旁证。
哎，刚才我们都看了哈，两位一般的历史学家他们的旁证。
嗯，
那么一些敌视基督徒的犹太人，他们又是怎么样看这个新约圣经记载的历史呢？
嗯，
那就有一位犹太历史家叫约瑟夫
啊，很有名的。
哎，他是历史上最优秀的历史家之一啊，他可以说是犹太历史的专家了。那么在约瑟夫写于公元93年的一本著作中啊，就提到新约所记载的耶稣啊确有其人，并且很多人认定耶稣就是基督，
嗯，
是救世主。而且耶稣有一位兄弟叫做雅各，死在大祭司阿尔比奴和公会的手下。这一段记载呢不但是证明了新约圣经的真实性，也证明了初代教会历史的记载啊也是千真万确的。
是，还有很多的古代历史文献以及考古学的发现呢，都证明了新约圣经所记载的就是历史上曾经发生的真实事件。
嗯，
但我们的时间很有限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不再详谈了。
嗯，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资料或者是要更多的证明，我们欢迎您呢亲自的读《铁证待判》这本书。
嗯，
又或者是您可以写信告诉我们，我们乐意交流。
哎，是的，总而言之呢，就如《铁证待判》的作者麦道卫先生他所说的，如果要否定新约圣经的可靠和真实性，那么我们必须怀疑所有的古典文献。如果我们用最正统的验证方式来验证所有的古代文献包括圣经，那么我们就可以绝对把圣经的紧握在手中。可以这样说，圣经是可信的，它记载的是历史，绝对可靠的。
是的， 为什么刘芳和文慧要花这样的一个篇幅来证实我们的圣经可靠呢？是因为我们的信仰就是建基在真理之上，神的话语之上，所以我们必须呢对圣经的可靠呢有绝对的信心和把握。
不从罪人的脚步，也不行走在恶人
写满人烟隙中，为西亚耶和华他律法地说话，最想看避风中吹散心恶的最终，只想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为爱，
他甘心来到世上，降卑为人，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爱我，
因为被爱，
我全心来到他面前，将一生交托。
线上今天邀请你和我们一起
纪念耶稣的死和复活。
就让我们
献上自己，天天为主而活。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50篇1-6节， 大能者神耶和华已经发言呼召天下，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从全然美丽的西安中，神已经发光了。我们的神要来，绝不闭口，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有暴风在他四围刮起，他呼召上天下地，为要审判他的子民，召集我的圣民，就是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到我这里来。诸天必表明他的公义，因为神是施行审判的。
公义的法官，这是一首训诲诗，强烈地警告律法主义者，如果我们的信仰中只有教条，却没有对神的爱和顺服，如果只是献上牛羊鸽子，却没有敬虔生命的改变，那真的就是鸣的锣响的钹，对人没有益处，对神没有荣耀，对自己也是一种欺骗。万国万民都被神召唤到西安聆听他的话语，对于义人来讲，神荣耀的显现是痛苦的结束，对于恶人来说，则是审判的开始。我们期盼上帝会审判异教徒，但是我们却震惊地发现，上帝召聚万国来见证，不利于他自己百姓的证据。上帝的审判要从自己的家起手。我们在基督里的救恩确保我们不会因自己的罪而受到终极的定罪，同时也提醒，在我们拥有更大属灵资源的情况下，神也要我们负上更多的责任，按照他所吩咐的去生活。多给谁就向谁多要，神的儿女蒙受许多爱和赦免，同时也蒙召交付更严格的账。亲爱的圣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感谢你成为我们的父，感谢你爱我们，顾念我们所有的需要。你给我们的教导总是最好的，即使看起来有些严格，即使起初我们不容易接受，但日后却会渐渐明白你的良苦用心。主，你不单单爱我们的身体，也同样顾念我们的灵魂，为着我们可以脱离永死进入永生，你又与我们立下这美好的圣约，在天下万民被审判的时候脱离罪的刑罚，我们感谢你。主，求你也继续提醒我们谨慎自守，不放纵自己，不在恶人所行的事上有份，更渴慕你的真理深深进入我们心里，活在我们的生命中。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清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继续和您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我爱背京剧，
诗篇46篇6-7节，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那么星期一呢，通常是文慧呢要非常非常小心呢主持节目的时间，因为有万峰老师在这里，他常常有一些的分享呢会刺激文慧啊，这个本来呢脑思枯竭，现在突然呢灵感如泉涌一样，
就点燃你每个礼拜的第一天的工作嘛，对不对？
是吗？
刚才呢、
啊、谢谢，
就念这个铁证待判的时候呢，就这个节目的时候，
你在听嘛，不是念吧？
我念着文慧在念啊，那就看到呢，他说新约圣经的那个正确性呢，
嗯，
我就想到呢，在使徒行传的第五章里头呢，就有一个人叫加马列，就是保罗的老师嘛，
嗯、是，
他呢就说有一句呢，他说呢，如果他们出于人呢，就不要败坏。但是如果是出于神呢、
嗯、
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就是攻击了神了。
哎、嗯、这个说得好啊，没想到呢能够让我们的万峰老师呢就立马想到加百列去了啊。
加马列不是加百列、哦、是两个人一个天使一个人呢啊。
哎，我故意说的，您既然马上就能够分
别出来。你说啥就啥呗。
那万峰老师说的对哈。如果是出于神的，人就不能败坏。就好像这一周我们要背的经句啊，诗篇46篇6到7节。那诗篇46篇呢，第一节其实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神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嗯。
那为什么我们不背大家熟悉的经文呢？因为我们希望透过背经文，让大家呢对这篇有更多的了解，也对一些呢我们本来不熟悉的经文呢有更多的了解。其实呢，六到七节。也就是讲到这件事情，如果出于神，人都不能够败坏。好，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那这是一首锡安之歌，在诗篇里头呢有六篇呢、啊、称为锡安的歌，那这是其中一首哈，就是呢在诗歌当中呢赞美耶路撒冷城。那这些诗篇当中呢，以色列百姓呢歌颂耶路撒冷城中的圣殿山，也就是呢至高者耶和华居住的圣所，所以呢有圣经学者也称这是一首庆典的诗歌。
嗯，对了，这首歌呢也是一首战歌，例如呢、嗯、我们很有名的上主是我坚固保障、
啊、
这个马丁路德的，
是
那个就是他们宗教改革的战歌嘛、
嗯、
就是说他们怎么抵挡魔鬼，他们怎么样去战胜敌人，就是因为耶和华的保护。还有一首现代的，主是我力量，我力量、
哦、
主是患难中力量，都是这些
哇
战歌啊。
万峰老师果然是这个圣乐崇拜的专家啊、
嗯、
对，就是呢根据这个诗篇46篇所写的，当万峰老师在讲战歌，就征战的战啊，战歌的时候、
嗯、
我也想到它是一首赞歌，赞美的赞，对不对啊？就是赞美神嘛，神与我们同在。那关于诗篇呢，46篇呢，作者呢这个标题就注明可拉后裔的诗歌，交与灵长，调用女音。灵长之前我们解释过了，就是诗班班长啦，诗歌班的班长。那么可拉后裔，大家最熟悉的就应该是民数记26章那边记载可拉党，对不对、
嗯、
他们是属于利未家族，但是呢他们因为反叛就遭到了神的惩罚。那可能我们读的时候就以为这个族呢就整个族灭亡了，没有，那神只是惩罚在当中呢犯事的人啊，就反叛的人，但是呢可拉的后裔没有被逐，也没有断绝。历代志上9章17节就记载可拉后裔呢更成为圣殿守门的啊，也有成为圣殿里负责音乐侍奉的，譬如说历代志上的6章31节。
所以如果可拉的后裔呢会唱歌不跑调就去圣乐侍奉，如果跑调就去守门吧。
哎，这个是万峰老师说的啊。但是呢我就想到呢，神的惩罚当中其实他有恩慈的背景，就是希望管教。好了，女音呢是指女高音，那么有圣经学者就是说呢，可能是以铃鼓哈，就是为歌者伴奏的少女列队 因为他们是在庆典当中嘛、
嗯、我们可以看见呢，在圣经里头呢，女人唱歌呢，米利安呢，那些早期呢、嗯、真的比较多，
对，
但是后来圣殿成立以后呢，主要都变为男性，
对，有点可惜，
对对对，所以我估计这个歌、这个诗篇是比较早期一点点的，
对对、嗯、但是无论如何应该都是在被掳之前，
对、啊、你看这个扫罗王啊，扫罗杀死千千、嗯、那些都是女人唱的，
对，
后来圣殿出现就男人了，
是、嗯、好。那么关于呢这一首诗篇的分段呢，主要就是三大段啦、啊，一到三节哈是讲到呢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四到七节呢讲到呢神与我们同在，八到十一节就讲到呢神因为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休息。好，有一个问题来问大家，就是面对变化无常的人生啊，那么诗篇四十六篇给我们怎么样的提醒和帮助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要同心纪念甘肃刘弟兄，他患有冠心病，那么身体不太好，又加上为教会的传道人还有教会事工担心啊，所以我们同心纪念。
好，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在这里同心的纪念甘肃的刘弟兄。主啊，你知道他患有冠心病，其实是最需要放下心中的担子好好休养的，但是你知道你的孩子心系你的家，教会的传道同工可能在圣经的真理上有一些的偏失，主啊，他想到教会的同工，想到教会的弟兄姊妹，他的心真的是在你面前忧愁。我们恳求你帮助这位教会的同工，你亲自的引导你的仆人，圣灵光照，使你的仆人能够走在真理的道上，也能够用真理来教导牧养弟兄姊妹。我们也恳求你让弟兄姊妹有渴慕真理的心，我们更求你帮助刘弟兄，让他真实的经历到诗篇四十六篇的经文，那就是主你会看顾你的家，让你的孩子刘弟兄能够学习安息在你的怀中，把一切交托给你，深信你必工作、
嗯、
恳求主你也医治刘弟兄的心脏，看顾保守他，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那我们今天呢，就节目差不多结束的时候呢，我鼓励听众朋友呢，快点参与我们的背经剧。
嗯，
因为从四月开始呢，我们会有一本新的书呢，送给弟兄姐妹啊。
讲道集，对，那也要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呢，就是呢，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呢，是为我们节目团队的大强哥祷告啊，因为上一周呢，大强哥都请假，那其实他是生病了，住院一个星期，那今天呢，终于强势回归啦。对，所以呢，我们也欢迎呢所有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任何代祷的事情啊，告诉我们，那么让我们能够在节目当中邀请所有的主内家人来为你祷告的。
对了，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四呢，我们都会有祷告的时刻，
礼拜五也有，
礼拜五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万峰老师你参与的太少，以后要常常让万峰老师上来直播才行啊！
好，
谢谢大家的收听，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一。
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再见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盼望。